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当我们经历失败，并且因为自己所做的错误选择而感到后悔，我们很难相信神仍然爱我们。但在今天的节目里，蔡伯恩博士提醒我们，神有无尽恩典。
他在大声疾呼向我们保证说，不论在什么处境，不论我们面对任何困难，他都永远爱我们。
虽然有时候看起来人生各样的事好像是出于偶然，但事实上却是神至高无上的计划。神在建立世界之前，在创造万物之先，他对你和我已经有了美好的计划。我是芳华，在今天无尽恩典的节目里，蔡伯恩博士会继续带领我们查考以弗所书第一章。使徒保罗透过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基础，包括了预定、圣洁和祝福。蔡伯恩博士为今天的讲题命名为父亲的计划。
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六节，经文不多。好消息是我们今天集中看短短的一节，不是三分之一节。不过坏消息是，这却是圣经里面最长的句子。我这个人很公道是吗？几个星期前我们看过圣经最短的句子，今天就来看最长的，差不多有200字。使徒保罗兴奋地表达他对真理的观点，滔滔不绝，一气呵成。为什么保罗那么兴奋呢？记得上次节目我们谈到保罗，是神使他的生命来了一个180度的掉头。本来他是直往地狱冲下去，但是神奇妙的恩典把他挽回，使他的生命完全改变。而今天呢，使徒保罗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没有人能制止。他说，我不敢相信在我出生前神已经认识我，在地的根基建立前他已经预定我，而我哈哈，保罗到底说了什么呢？他是说神做的一切是为了我。我们读圣经会看到拣选还有预定这些词语，教会几个世代以来不断的在讨论这两个词。如果你对神的预定有疑惑，那么我告诉你，很多人像你一样，包括我在内。我的父亲是浸信会的义务传道，他常常强调神至高无上的主权。而我的母亲呢，她成长于寻道会，在教会里她常常听到的是人的自由意志，人的选择。我进入圣经学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想平衡神至高无上的权柄和人的责任，人的选择。这是两种对立的看法。所以我一进了这个学院就逗留了30年，而我必须告诉你，我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是我有一些观点想要跟你分享。如何看神至高无上的权柄和人的责任呢？或许收音机前的听众有些人是工程师、科学家或从事教育的工作者，你们偏向运用理性来解决问题。那么我问你们，光，我们看见的光线是以粒子或是波动运行的呢， 答案是两者都可以。好，那么水是液体还是气体还是固体呢？答案是三者都可以。好，那最后神是一位还是三位呢？耶稣是人还是神呢？这不太容易想得通吧。我理解很多答案好像是矛盾的，不过重点在我们是不是问得正确。所以如果我问水在零度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那你的回答是固体。我又问那么70度的水呢，大家都知道应该是液体。现在我想问你怎么看神所说的预定呢？首先你得明白一些背景。当使徒保罗提到预定的时候，他的上下文指的是神的父权，神父亲的身份。我们得先弄清楚，不要混淆了。就算著名的神学家约翰加尔文，有人批评他太强调预定论。他回答说，如果你不以神的父权作为背景讨论预定，那你只会受到伤害。所以各位朋友，为什么使徒保罗多番的强调神在奠定地的根基前已经爱我们了？他是在说神是我们的父，神的身份是我们的父亲。父亲，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你已经为人父了，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爱你自己的孩子呢？在他5岁的时候吗？还是在他35岁的时候呢？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爱自己的孩子呢？应该是在孩子出生前，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你已经爱上他了，对吗？朋友，神是永恒的父亲，他掌管宇宙万物，所以他借着使徒保罗对我们说，在你出生前，我已认识你，在奠定地的根基前，我已经爱你了。以弗所书这段经文里面的神，他是以父亲的身份跟我们说话。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开始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耶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好，现在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谦卑地在你面前承认，你的道路不同我们的道路，你的恩典是超乎我们所能明白的。你说的话为了打开我们的心，扩大我们的视野，就求你今天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就是向我们发出挑战，同时也带来安慰医治，使我们得到复原，得到力量的说话。求圣灵打开我们的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记得我最大的儿子嘉林在高中最后一年，他开始参加摔跤比赛，他在学校的选拔赛中胜出，又在地区性的比赛取得好成绩，获选参加国家摔跤比赛。我们当然为他高兴，为他愈战愈勇感到兴奋。但是问题来了，嘉林参加国家摔跤比赛的那一天，刚好跟他参加奖学金考试撞期了。如果他得到奖学金，就可以完全免费进入学院读书，学院方面不会因为他个人的理由批准他改期考试，所以真的是很为难。好，如果你是父母，你对孩子会说什么呢？嘉林他一直刻苦的训练，就是为了进入国家摔跤赛，难道我对他说，嘉林啊，别去参加国家摔跤赛了，又要坐飞机，多花钱啊。最后嘉林他决定要参加国家摔跤赛，但是我们有了另一个计划。国家摔跤赛有很多不同的地区人参加，有很多不同的场次，那么要是在场次中间有空档，嘉林就可以抓紧时间回来参加奖学金考试了。所以我们就算好时间，嘉林可以趁不用比赛的时候飞奔入车子，加快车速，经过3个州直到考试场。这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于是我们就开始祷告了。但是该怎么祷告呢？我不会求神让嘉林在国家摔跤赛中早一点被打败，好赶去参加考试。我一定不会这样祷告。 那么我该怎么祷告呢？作为父亲，当然希望自己的儿子在比赛中得到好成绩。想象一下，如果你在比赛场地看到自己的儿子在几千名观众前正与对手进行肉搏战，你会像我一样大叫啊，加林，抓住，压倒他，把他摔下去。嗯，是不是？听众朋友，你也会大声喊叫，一心的想给自己的孩子打打气，才不会管有没有仪态，有没有礼貌，或者是骚扰其他观众呢。我要让孩子知道，孩子加油，你跟他拼了，爸爸在这里，爸爸在这里跟你在一起。神他也是这样对我们喊叫，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对我们呼叫。当时在以弗所聚会的信徒是外邦人，他们本来是拜假神的，他们在不道德的社会生活面对种种挣扎，有受到不同异教神明的影响，根本不会想到真神。因此神向他们大声呼叫说，你是属我的，我爱你，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听众朋友，神是我们的父亲，看见自己的孩子在苦苦挣扎，怎么会不放声大喊，立刻伸出手帮助他呢？神要告诉他们，不论他们面对什么，不论他们落在什么处境中，上帝会说，孩子，爸爸在这里，爸爸在这里跟你一起面对。神透过经文向我们做出爱的保证。首先在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朋友，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蒙受属灵的福气，这是第一个保证。记得上次节目时间我告诉你，在耶稣基督里这个句子使徒保罗说了一遍又一遍，足足在他写的书信当中出现了超过200次。可想而知，在耶稣基督里对你、对我、对保罗、对于当时的信徒来说多么重要了。按照希腊原文，这章圣经从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14节结束，本来是一句长长的句子，不像英文圣经一样分为不同的经节，它只是一段长长的句子。保罗滔滔不绝地在说什么呢？在这个长长的句子中，他12次提到了在基督里。他不能不说，他不能不提，因为太重要了。在基督里到底代表什么呢？要我们跟他联合，在他里面的这位基督到底是谁呢？各位朋友，不要着急，保罗会详细的跟我们说明。从第20节开始，保罗告诉我们基督是谁，神在基督身上成就了什么工作。现在我读给你听。神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在这一幅图画里，我们看见基督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他拥有一切的权柄和能力，管理万物。不但现在，将来他也有权柄管理天下万事万物。如果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连于我们的救主，我们会发现耶稣基督远超过一切掌权的、有能力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夕阳的美丽，狂风的威力，爱情的奇妙，小孩子纯真的祷告，神在世界上彰显的荣耀，都在耶稣基督里，都在那位坐在神宝座右边的耶稣基督里。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他里面与他联合，不单会被他的美善包围，也会从他得着能力，分享他的美丽、能力还有荣耀。我们掌握了这个真理，脑海中就会浮现一首诗歌，天堂，天堂啊，我就在天堂。甚至我想说不定还会兴奋地跳起舞来呢。难道不值得兴奋吗？保罗在第三节说，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有人以为经文所指的是耶稣升到天上了，就把福气赐下来，赐下人间。但这个经文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说，神使耶稣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而我们连于基督。那么我们真正的位置在哪里呢？在天上。我明白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但经文的确是这个意思。在第二章五到六节，保罗说得更清楚，请听我来读。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听众朋友，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的，坐在天上。这个坐，保罗用的是过去式，也就是我们已经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了。是神使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真是不可思议，太奇妙了。哎，你说等一等，我明明就在伊利诺州的恩典教会里，我怎么会在天上呢？但是因着神的应许，我们得到保证，得到确据，连于基督的我们已经在天上了。不要忘记，时间对神来说是一张展开的地图，神从开始到结束，他洞悉一切的事，他已经从天国的目的地确认我们的身份。事实上，我们已经得到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但是人不在天上，怎么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呢？这是我想起好几年前的一件事。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年纪还小，一家住在密苏里州的小房子里，房子被浓密的树林包围。有一天下午，我带着孩子们出去远足，越走越远，快到了黄昏，我眼见情势不妙，我们快迷路了。我就开始寻找沿途留下的记号，希望可以引导我们回家，但是找不到。眼看着天就快黑了，我带着孩子在森林里面兜圈子，天越来越黑。孩子就问呢，爸爸，我们是不是迷路了？我安慰孩子说，哦不，别担心，爸爸快找到路了。可是我心里急得不得了。当我正想向孩子承认我们迷路了，哎，没想到一转身，我看到树林里面透出了一点光，那不就是我们房子的光吗？我突然明白，虽然我们还没有回到家，但已经安全了，等于回到家一样了。我们的身体不在小房子里，但事实上人已经在房子里面了。如果神对于属他的人说，你是属我的，我已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你，在基督耶稣里你已经与他一同在天上了。那么听众朋友，在人生的道路上，虽然我们会遇上很多困难，很多疾病、罪恶、危险的境况，但是我们有神给我们的保证，因为连于基督，所以我可以宣告，天堂是我的家，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也是我的，我已经活在天堂了。是的，凭着信心，我已经活在天堂了。这个事实带给我力量和安全感。作为神的儿女，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应许我一个永恒的归宿。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博士的《无尽恩典》，今天他带领我们查考《以弗所书》，题目是《父亲的计划》。对了，伯恩，你刚才提到你母亲相信人有自由意志选择救恩， 而你父亲却认为救恩是神至高无上的预定。父亲作为浸信会的义务传道，他相信神预定谁，谁就接受救恩。这两种完全相反的看法，就好像是水和油一样，不能够调和。如果遇到了这类严守的教条相当固执的人，又是口口声声强调自由的人，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呢？
真是很奇妙的事啊！我的父母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对神预定的想法完全不同，而他们发现如果用理性向对方步步紧逼，要对方同意自己的看法是没有用的，那只会破坏夫妻的关系。
不错，关系破坏了就很难补救了。
主一步步引导我父母的思想和观点，让他们明白主把这些真理写明在圣经，不是叫他们彼此排斥。不论你是自由意志的改革派，或是严守教条相信神有至高无上权威的人，你都得明白人有不同的看法，也得明白神会透过人的心思意念或生活上遇到的事，向处于不同位置不同情况的人说话。这就是神的奥秘，人不可能完全掌握神的作为，更不要以为自己可以解释真理。我有的时候自嘲说，哈哈，我进入圣经学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协调神绝对的权柄和人自由意志这两个观点。难怪我一进去就逗留了30年。要如何协调呢？如何明白呢？我承认这是神的奥秘。如果我可以完全明白神的心思意念，那么他就不是神了。神在不同的层面向我们启示真理，我们可以凭着信心说，在这个时候，在我这个处境，我祈求神让我明白他是有绝对权柄决定一切。还是说我可以凭自由意志选择呢？当然最终我会顺服神的带领。
常常顺服，总是顺服。
有时候我对邻居说，你在抵挡神的旨意呢，今天就开始侍奉神吧。后来我发现，我是要求这个人的自由意志向圣经的真理降服。其实不论在任何位置任何处境，我们都应该降服在神至高无上的权威下，却同时不断地向神开放，让神自由地引导。或许神会使环境改变，让我们做出选择。
说得真好。
不过我也遇到一些强调自由意志的人，他们说主的旨意不同我的旨意，唉，算了吧，让神的旨意成就好了。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勉强。这些人看重人的自由高于天国的智慧。我有的时候问，当我面对艰难的处境时，哪一些经文最实用？我是那个向人宣布的人吗？我是处于那个位置吗？我要向人宣告神掌管一切，我们要相信他是终极的掌权者，还是向人宣告神要我告诉面对艰难的人，你们要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改变自己的想法，我向你们宣讲真理，你们要以真理为基础，运用神给你们的自由做他喜悦的事。听众朋友，其实这两种说法之间是有张力的，就算是最好的动机最好的想法，如果偏重了哪一面，都会忽略圣经的完整性。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全面的读，不然的话那会带来误解和伤害哦。
的确是这样的。
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神在此时此地这个处境借着圣经向我们说了什么，然后直接向人宣讲。
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 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当时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清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清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我是芳华。对于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恩典》。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